请诸位大德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本第88页，我们今天从88页最后一行第二个字问这个地方开始讲起。88页第二最后一行第二个字，请看论文。问：若心住尽时，不是着尽佛？答：得住尽时，不作住尽想，是不着尽。问：心住空时，不是着空佛？答：若作空想，即名着空。问：若心得住无住处时，不是着住无住处佛？答：但作空想，即不有着处。如若欲了了事无所住心时，正坐之时，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恶皆莫思量。过去事已过去而莫思量，过去心自觉，即名无过去事。未来事未至，更莫求。未来心自觉，即名无未来事。现在事已现在，以一切事但知无着，无着者不起。正爱心即是无着，现在心自觉，即名无现在事。三世不舍，也名无三世也。我们记得前面大珠慧海禅师在前面88页第9行最后一个字，有人问什么是戒定慧，这也是大师自己全力的问答，能够借这个问答令众生能够悟入真正的自信戒定慧。所以这慧海禅师达到这个88页第9行最后一个字，知心清净时，不生清净想，乃至善恶皆能分别，于中无染，得自在者，是名慧学。那慧学是正般若了。那我们的修学目的就是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证得慧学了，那就成就无上菩提了。所以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是以戒生定，以定来开智慧的。但开了智慧以后啊，那就是恢复我们真如自信本具的自信无非是为戒，自信无痴是为慧，自信不乱是为定，那是恢复我们不增不减自金刚生气生来本三昧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那慧海禅师这么回答以后啊，那当然我们也会怀疑那如果是缘不具足的众生，他就抓住这个文字相，没有办法再问下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师大师在自己在全力问答，再来我们再为我们逐步的来解析这里面的真实内容啊。所以问那若心住尽时，不是着尽佛呢？你看这个地方，知心清净，不生清净想，乃至善恶皆能分别，于中无染，得自在者，是名为慧。那叫开智慧的。那这个心住尽的不是已经着了尽吗？已经着相了，着了尽相了，那怎么是为慧呢？如果是这个缘不具足的这个行人就修行人，他实在很难再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抓住这个文字相了，就没有办法再更深一层的来理解了。那答：得住尽时，不作住尽想，是不着尽啊。那这里所讲的知心清净，不生清净想是什么？ 你在这个境界的时候不作住境想，这是叫不作境。那如果你住在这个清净的时候再来不作住境想，你这个是很难很难理解的。既然在这个境呢，再不做静静，不做住静想，你看这是什么境界啊？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当你觉得心很清净了，但是你又不做清净想，你看这很难呐、啊。文字上就是这样几个字：当你心很清净的时候，自己觉得很清净的时候，住在很清净的时候，可是又要不做清净想，换着来说。还要把这个镜像给放下来啊，那这是什么？要开悟啊，那真的要悟术。要悟什么呢？自信是本来清净、啊、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今天为什么你需要静呢、啊、需要一个安清净的静呢、啊、因为你念念染着啊，啊烦恼啊，念念攀缘啊，烦恼啊，一攀缘就染着，染着就造业了、啊、就生烦恼了。所以需要静、啊、远离这六尘的这个烦恼、啊、所以要放下万缘了。那如果你真正到了放下万缘的时候啊，那连静也不可得了。为什么？那是法如是啊，我们的自信本净啊，就好像山里头的泉水啊，它是本来就是清净的，但是因为流到了都市里面呢，被这个污水污染了，才变成肮脏了。那我们只好借过自来水厂啊，用各种方法啊，沉淀了、过滤了，乃至于加上漂白粉把它净化了。这个水本来是清净的，是因为你染污，所以才需要经过这么一道的手续呀、啊。所以这个当得住境时不作住境想，是名不着境。那你一定要悟我们的自性是本来清净、啊、悟诸法实相、啊、这一切境界的幻化虚假不可得啊！你不再往外攀缘了 啊，那然也不可得，是净也不可得 啊。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要恢复我们的自信的本地风光啊，所以我也常常比喻说明，当我们鼻子塞了、鼻塞了、感冒了，啊，我们要找医生来治疗这个鼻塞的病啊。那鼻子通了，不塞了，你还觉得我鼻子已经不塞了，你看我呼吸不塞了啊，一呼一吸都不塞了，那还是有病啊？为什么？那不是本来呀、啊？啊，怎么才是没有病呢？你根本不感觉你在呼吸啊，你也不会觉得塞，也不会觉得通，通塞二相皆不可得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没有病的。所以当你得住境时不作住境想，是不着境，是什么？染境皆离啊，皆不可得了、啊、本法而如是的时候，这个就是真实的证得我们的净心啊，我们本质的清净心 啊。那又问，心住空时不是着空佛？答：若作空想，即名着空啊。这个问题也是一样啊。那我们一个着油了，所以我们以空来去掉油啊。那如果你用空把油去掉了，你心里又着了空了，那还是着了相了，还不是自信的东西啊。你要是用空把油去掉了，心里还住了空，你的心呢、啊、一定作用上不灵活啊，不灵活。为什么？你住相了，你住了空了，所以那个作用绝对没有办法非常的活泼自在啊。所以啊，用空把油去掉了，空不能存。所以如果依次第修的话，那心住空怎么办呢？还要用两个空去把它去掉，变成空空。那用两个空把前面的空去掉了，两个空还存，更维系啊，住在你的心里头。那怎么办？还用三个空把前面两个空去掉，那不是没完没了的呢？所以这一种去法 不是有意的去啊，不是说我故意，我现在住了空了，好，我就用空空去去掉空，那很难。所以要行菩萨道，从菩萨道中啊，从空出假行菩萨道，这才可以再把这个空也去掉了。所以当这个空也去掉的时候，那叫做顿脱啊，身心世界顿脱了啊，那真的叫不以万法为理，叫顿脱。这个时候是本来空寂啊，不需要再住空。为什么？自信是本来空寂，法性如是啊。啊，像六祖大师啊，他听人家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神秀大师作记做菩提本无事。啊，菩身这个身是菩提树，啊，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哎，他这个是有修啊，有证啊，有所修持的量，自信是不用修持的，他法性如是，是本自具足戒定慧的，他是还没有见性，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把障碍去除，恢复自信的光明。所以这个是在修正的过程中，六祖大师啊做了一首偈子来破这个偈子的执着的病。所以六祖大师就说啊，这个菩提本无事啊，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空的啊。所以他心住空是本来无一物啊，是何处惹尘埃？所以他就能够具体即用，即用具体，体用不二啊。所以这里就回答到：若作空想，即名着空了。如果啊，你是住了空了，那是真的着了空了。着了空的心呢，就是一种属于断灭的啊，把心的作用用空把它灭了啊。虽然你得到一个相似的解脱啊，因为你以灭止身，心不再起心动念，但是你是用空把它止住了啊，你的心的智慧就不能显现出来了。就像镜子啊，我这个会照到一些污秽的东西，那干脆我用布把它盖起来啊，那镜子还是在盖，还是在照，它照了那个布的，照了那块布浆而已啊。你只是心里只是被那个空把它挡住而已，反而不能做到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自然的反应，也是自然的作用。那个心里没有我法二执自然的作用，那就是无上菩提大道，也就是最客观的那个见地，是最客观的，因为它没有执着。那我们的见地本来也是最客观的，但是就是因为你有执着，所以它才那个变掉了，受了影响了。所以你把这个执着去掉了，它的作用是最圆满的。所以学习佛法是为了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时候的一切作用都是无上菩提道，你通身都化为真理的化身。所以佛法叫做至善圆满的教义，不是只有善而已，是最圆满的，那就是真理啊，就是大道啊。所以若作空想，即名着空。那问：若心得住无住处时，不是着住无住处佛啊？那假如心得住在无住处的时候啊，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当然啊，我们现在就是根尘接触，马上就攀缘，起心动念马上就攀缘，马上就造作了。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像猿猴一样啊，心猿意马啊，那根尘接触，六根门头就像六个小偷一样，劫你的功德法财。为什么？他不断的造作，所以叫造业。那个业就是造作的意思，造作、攀缘、动心、造作啊，有审力师、决定师、动花圣师，发动你的身口意去造作了，所以叫造业。不管是三恶业，都要感生死轮回啊，所以我们就先把心安住在一个地方 啊，像净土法门，就是把心安住在一句佛号，那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心安住在这里，根尘接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像大石压草一样把它压住，让它不生。最后呢，啊，慢慢功夫成片了，它自己不生，只是佛号生，这样还是住在佛号了。然后功夫再提升，那就呢，能念跟所念双明。但是呢，他还是有所住，住在哪里呢？住得很微细啊，那个住就是宁静安详寂静，那这是阿赖耶识相分啊，我们叫做四一心啊，四一心不乱。虽然他不会，他没有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但是在他的现观境界，这整个境界是宁静啊，像个澄清的浮面一样。但是因为那三细相啊，第八识里面的三细相叫不相应然，不以内心跟外境相应，所以在他的感觉境界里面没有能所啊，但是他还是有那种宁静啊极静的那个相，所以我们叫做生灭灭于极灭现前，有那个量，那个正是第八识的相分，他还是住在那个极灭现前的量，还是有所住，然后继续在用功，继续在用功，忽然极灭现前也无现前之量，染尽一如，繁盛一如啊，空有一如，事理一如啊，这个事理圆融了，那就入理一心不乱了。这个时候就叫做得自无住处的时候，这真的叫做自无住处了，连那个涅槃极尽的相也无所住了。所以这个都是要这样慢慢慢慢的提升。所以啊，禅宗也是用这种方法。禅宗的参话头给你一句话头啊，禅念佛的是谁呀、啊？然后最后呢，谁不是在那里想念佛的是谁呀、啊？那这样跟念佛啊，不如就念佛还好一点，对不对？不是在想念佛的是谁，是在禅念佛的是谁啊？到底是谁在念？这个身子也不会念，对不对？这个死人也不会念，那是不是脑筋？是不是脑筋在念？对不对？脑筋我们心本空寂，他怎么会念呢？啊，这样到处去找，那是喉咙在念。那喉咙当你最闭的眼睛不出声的时候，他也会念，到处去找，到处去找，用这样先是需要这样去巡视，去巡视，这样去思维，去找找找，找到最后呢不再找了。为什么？起了疑情了，水都到处都找不到，这里也找不到，那里也找不到，通身都找不到念佛的是谁，然后就问他到底是谁，谁，谁，谁，然后走路也是谁，吃饭也是谁，行住坐卧也是谁，都是谁，通身就化为一个谁，连那个谁也不可得，变成一个疑情，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问号，谁？所以心里就纯粹一个问号。所以吃饭也不知道谁在吃饭，穿衣也不知道谁在穿衣，走路也不知道谁在走路，虚空也不见了，我也不见了，大地也不见了啊，那就是一个疑情，连谁也不见了，就是一个疑情。你看从你刚开始还没有参以前，见山是山，见水也是水，人我分别了，到了你开始参的时候，在那里思维找这个是到底是谁，通身找不到是谁，一直在那里参，参到钻进去，越钻越深，越深越深，好了，身心就化为一个疑情了，身心世界的化为疑情了。这个时候把六识扶住了，是见山不见山，是见水也不是谁，吃饭不见到米，穿衣不见到纱，对不对？朋友见了面也不知道这是张三李四王五啊，浑浑噩噩的，为什么呢？整个你的六识心都被那个疑情护住了，参参参到某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是有所住，住那个疑情，越住越细，越住越细，越连越细，越住越连越细，细到一个因缘具足的时候，也许是一个打雷哐的，或者是当你在水水水，如果是一个明眼的祖师啊，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参禅的经历，实际经历，他看，哎，你这副样子像个行尸走肉的样子，对不对啊？像个整个人都已经陷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有一天你 他看你一脸记住，他走到你后面，砰一个响板大下，哐一下，好了，身心脱落了，真心显出来了，无明破出了，一刹的住无住处了。因为你先把你的身心世界分别万法这个五蕴十八界通通移在那个移情，那个移情一脱落了，真心现出来，住无住处啊！禅宗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啊，方便有多门啊，归元五二路啊，念佛离心，到了离心，那是真正升到极乐世界了，那是自信的快乐显出来的。到了禅宗，参破化土的移情破了啊，同底脱了。啊，明心见性了，那就是离心，完全一样的境界了。所以问心得住无住处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就是真正的住无住处了，同底脱。但是它是越临越细，临到那个移情，它已经不住根尘，不住身心，不住世界，但是那个维系移情还在啊。但是那个一脱，住无住处，不以万法为理啊，念念挂不住啊。福来福现，汗来汗现，处事待人接物，事来应事，事理无事，一心永远都是这样，像镜子一样，这就是住无住处了。啊，那这个时候不是着无所住处吗？那这个时候是着无所住处吗？啊，答：但作空想，即无有着处了。但作空想，这里面呢？意义啊，不能在文字上来说。如果你做空想，那是不是着了空见嘛？所以啊，这个有一句话说啊，这个佛经无人说啊，是虽智不能解啊。你有智慧，你也不能了解啊。你说但做空想，那就是无住处，那刚好着空相了。要怎么了？心如虚空啊，而不住空相。心像虚空一样，但是没有虚空的感觉，没有虚空的量，那这样呢？即体即用，即用即体，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所以啊，在经上常常讲，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呀。因为体是心如虚空，也无虚空之量。如果你心如虚空，有虚空之量，也就是心如虚空有空相，那是。以空主身啊，那就不能随缘不变了。但因为他像虚空一样，但是他没有空相，他遇到了境界，他自然明白，他自然起作用。为什么？法性如是嘛，所以他就能够随缘不变，也能够不变随缘。所以从体起用，那又舍用归体。但是这两个动作是一不是二，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从体又起了用呢，啊，又舍用又归体，这有次第的，那这个还是在觉照的范围，这不是真正这里所讲的境界。就像镜子浮来浮现，当浮来的时候，浮现就是从镜体的照起用，然后在同时起照的时候也又舍用又归体，所以镜子的显出的影像跟镜图是一样，跟那个镜子的体是一样的，是一件事。所以镜子对外层的境界照显现外面的境界，就是从体起用，舍用归体，这只是文字上来做说明而已。但是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却没有从体起用又舍用归体的这个样子被你看到。我们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啊，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根尘接触，其实啊，弥勒时候也是从体起用而舍用归体，但是我们从体起用不见体，所以没有办法舍用归体。但是在观照的时候，可以学习从体起用，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又能够处事待人接物，就知道是从体起用。那怎么舍用归体呢？知道它是空的。它是你心里现出来的幻影而已啊，这四大本空啊，六尘非有啊，一切的感觉不是，只不过是你心在那里操作而已啊。你这个身子像个不，像个那个木偶啊，后面有个人在那拉绳子啊，那个拉绳子的那个就是你的心体啊，拉绳子变现就是假象啊。所以从体起用，处事待人就又舍用归体，知道它当下就空。 啊，这样慢慢观，观到最后从体体用，舍用归体，在体用不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但作空想，即无有住处了。为什么呢？本来空寂啊，自信法而如是啊。所以底下就说明了，汝若意了了事无所住心时，正坐之时，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恶多莫思量啊。这个先叫你去重建体性。所以为什么常常劝大家一定要学习坐禅呢？一定要学习坐禅呢？啊，那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空法呢？啊，了解这个性中或者相中啊，所以性中你要了解，相中也要了解。性中直截了当叫你知道空啊，那相中呢又知道为什么有这些影像从那里跑出来的，这两个你都了解啊。所以听经闻法，了解这个道理，在日用平常中起观照。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应用观照呢？当我们内心没有事的时候，就一句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舍心不乱嘛。你不这样舍心，像刚才所讲的啊，得住无住处的时候，你怎么达到得住无住处？你现在时时刻刻在打妄想，心不把它舍住，它马上想打妄想，想东想西，就想吃是非来了，想吃烦恼出来了，烦恼都是想出来的。所以你不如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你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啊，哦，心开始有点波涛的时候，一样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扶扶扶扶，那扶住了，好，再来做事情。那如果这句佛号又扶不住，马上关空的，它当体就是空的，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是自己的无明幻现出来的幻影而已，是自己的心自信，自己心变出来的啊！以精成气，气气皆精；以心成气，气气皆心；以空成气，气气皆空。那个空是离体的空，它不过是幻化的一种能量变出来的东西而已，哪有真的？放下它啊！不要动心，身尚且如此，我的身尚且如此啊，何况我的医报呢？放下它，再放不下。好，你知道它的维世啊，用维世道理来观，这个境界是从哪里来？从前五世心领纳五尘的境界，领纳了以后，它没有分别，它的性尽限量不带明眼，像镜子照外面讲而已，它根本没有分别。但是坏的就是，当你根尘接触以后，第六世去抓那个影子，就要抓住影子，然后啊，抓了影子，你看本来是性尽限量的，它把它变成比量非量了，它把它变成带直径跟独影径，只有影子而已，没有真的。然后就在那里有审力师，然后决定师，然后动花圣师造作了，完全是什么呢？第八识的见分去分别第八识的相分而已。换句话来说，你现在分别外境，只不过是你自心分别自心相，像你做梦一样，梦境就是你自心分别自心啊，它是假的，放下它，不管是顺逆境界都放下它。如果你还是放不下，你就要想到这是因果啊，欠人家过去生欠人的，那就还吧啊，无债一身轻。如果是福报现前，那不过是过去生的造作现前而已，有什么好骄傲的，对不对啊？它本来就存放在你的命运中嘛，就你的业力，你的满业存在那里面而已啊，有什么好骄傲的？还是谦虚呀，啊！那如果你碰到顺逆境界，还是一样，那个心里还是起波涛，放不下来，你马上观菩萨考试。我每次碰到逆境界，我都把它这前面五关实在是不容易通过，不容易关到这里，还是一样。放不下，他一想到，哎，菩萨考试，这一考通过要开悟，通不过要堕落，哎呦，不行不行，哎，这一招很有效啊！这是什么道考？真的，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真的有各种的考试啊，有叫做魔考啊，有的道考，有叫佛菩萨考试啊，这都是有的啊，就是境界现前的考试了。所以 时时提起警觉，绝对不能去造作诸业，起贪嗔痴。如果这个福还是放不下来，还是一样在那里起心动念攀缘，一直要忍不住，赶快去忏悔啊，业障深重，在日用平常中用这样来对治。你白天啊，借着你经教了解空法，越了解这唯识的道理啊，空法是性中，唯识的道理知道它的印证加这个是妙有啊，性中是真空，这个是妙有，妙有跟真空其实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所以性中是讲这一切啊，这个缘起性空啊，有就是非有啊，唯识是讲性空缘起，所以非有而有，两个是一件事情，所以你用这样来关照啊，在境界中放下。所以当你这个根尘接触碰到顺逆境界，心里起了分别的放下，那这样你晚上你来修坐禅，那就得力了，这坐禅就得力了。所以有很多人啊，他修坐禅，修止观，在静中修止观止不住啊，怎么做都妄想一大堆啊，稍微有点好像似乎压住了，然后就开始要昏沉了，那昏沉一过又开始妄想，总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你的白天用功不得力。如果你白天得力，哎，晚上你要坐禅啊，两腿一盘啊，一坐，心里妄想刚开始有点妄想，然后就关啊，幻化虚假了，有什么好打妄想，身心世界本来空，一场梦而已，放下它。如果你不行，你用念佛，你用数息放下它，数息来舍到最后呢，心被你调伏住的时候啊，好了，再把你数息也好，或者是佛号也好，把它放下来，放下来以后，你就看到那个空的心了，那个没有念头的心你就看到了，但是你还是有能见所见，只是那时候你是能见的是能观智，变成你的观智了，所见的是你的观境，所观境也是自心在观自心，可是这时候观自能观是你自心，可是所观这不是，已经不是那些分别妄想了。那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能观是你的心，所观的是佛号，你在数息的时候能观是你的心，是观自是你的心，所观的是那个呼吸1234567890，那也是你的心，那里面都是有相的，但这个时候你相放下来，你就会看那个无形，那个无念的心，看到那个无念的心，那就真正在修住心观境了，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妄想，慢慢观到最后，你会觉得身心，你坐的地方，身心，你的这个你所坐的这个床垫附近好像都空了，坐在虚空上里面一样的，但是你还是有身呢、啊。如果你能够再用功。连身也不见了，对不对？就是一个空灵而已啊，就是一个虚空的性，但是你还是有能看到能见的你跟所见的，已经没有身心跟你的依报，那个空还是在啊，那还是在能所里面，但是这个时候你来体会，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时候的空，但是你稍稍一起个念，哎，我跑出来了，身跑出来了，再起个念，这七个境界，哎，医报又跑出来了，你哎，床垫跑出来了，这七个念头，哎，张三跑出来了，李四王五了，人我四会跑出来了，哎呀，没错，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虽然你还不是到了见性的阶段呢，但是你到这样说，你用这样来观，你就很清楚啊，这整个都是你的心的幻影了，你看你就靠着这样做可以做到你连啊，那个像做到虚空一样，连那个床都不见了，再用功可以连你的身子都不见了，整个境界就是一个虚空啊，对不对？就是一个像个虚空的像，整个啊，你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是一个虚空的像，你看，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动心，诶，我跑出来了，再一动心，一报跑出来，再一动心，人我是非生罗万象都跑出来了，果然没错啊，你看心不生的时候可以到像空一样啊，像个虚空的本性，像个空一样，但是呢，随着你起心动念，这一动一点，动一点，掉那种能够产生这个 这个森罗万象啊，林林种种，都是从这样的动心中生出来的。哎呀，没有错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所以六祖大师就用这个方法教我们了、啊。但一他在正坐之时啊，啊，你若一了之时，了了事无所住心时，用这个方法静中修止观。动中不好体会，静中修止观，正坐之时，这个正坐，当然你是从静中开始。如果你功夫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正坐就是表示安详自在啊，安详自在啊。所以但知心莫思量一切物，一切善恶多莫思量啊，啊！所以当你一切善恶多莫思量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所以六祖大师谈经说得很清楚，但一切善恶皆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妙用如红火沙。所以你看，在那个空灵的心，像虚空性的那个心的时候，你想什么马上现，想什么想什么境界，马上思考什么什么，思考什么现什么，想想东现东，想西现西，思考什么现什么，而且那个思想非常的敏锐啊。啊，往往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白天你想不透的时候，白天有些事情你不能解决，想不透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时候想，早上白天那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一想一提，哎，这样处理不是很好了，马上就想出来了。因为那时候心静了，静下来就生智慧了。很多事情你那时候会想，哎呀，我那件事做错了，不该这样啊。但是那就有点可惜，为什么？你在那个静的时候，我只是告诉大家用这样去练，去试试看，你就知道真的是心生种种法生。但如果你是真正在用功的时候，不要拿来想东想西，继续用功下去，它会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一直一直深入，一直深入，一层一层的深入，最后你还会相应到绝代的空，空就是你，你就是空啊。那这个境界就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这个都可以在你静坐中慢慢自己去体会。但是我刚才在说明，如果你能够在你静中能够达到这整个啊，你的依报不见了，就是一个空，到时候正报也不见了，就是一个空了，身心都不见了，就是一个空。但是你看到是一个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这样来体会经上所讲的道理了，啊，善恶皆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啊，妙用如红火沙，想什么现什么，想什么现什么，啊，想飞机现飞机，想张三现张三，乃至你想你过去两三岁的时候，一想清清楚楚那两三岁的影像都现前。你要想你以前你那个想一直要回味那个张三李四是长得什么样子，那小朋友的样子，想到平时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那时候你轻轻一提，那影像就出来了，清清楚楚就现出来了。你知道，哎呀，真的妙用如红和沙，你就能够体会出来啊。所以这里就教我们，但一切善路多莫思量啊，从降入啊，从这个地方这无住处，那过去事已过去而莫思量，过去心自洁，即名无过去事啊。那我们糟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烦恼心所有26个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想过去事啊，很容易去想过去事，尤其年纪大了，我们常常说，年纪大的人呐、啊。回在历史里面常常讲过去的事情、啊、那过去的事情呢，很多这个好的事情都忘掉了，往往就记得人家对你不好的那些事情，被人家欺负啦或怎么样的那些事情，往往提出那些道理啊。所以我常常听很多年纪大的人啊，在那个抱怨呢、啊，以前人家对他怎么样不公平，怎么怎么，老是抱怨这些事情呢、啊，没有学佛。就嘿，那个无聊的时候就想这些事情，想这些事情在打发时间。但是你想想看，他想这些过去的事情在打发时间，是增长那个染污心呢、啊，增长习气啊，对自己绝对没有好处。所以什么，马上 放下它，过去的事情根本就已经过去了啊！学佛的人乃至现在是都要忘掉，还要提起两三年前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烦恼这么多啊？就是因为昨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昨天的事情、前天的事情、上个月的事情、去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都一直把它记下来，时时在那里想。你想想看，如果你把昨天的事情不要想了，过去的做一些错事忏悔，以后不再做，不要想了，做得很得意的事情也不要想了，通通把它放下来了，你看你没有了过去式，心清净了多少啊。在你的想念中，过去的事情占一半了、占一半了、现在的事情呢又马上又变成了过去了，所以又你占一半了。那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事情是最少的，未来事情也占了大部分了，但是过去式占了一半以上的。所以你如果知道这过去是已经过去了，不要想这空性的东西、幻化的东西，不要去想它了，过去心自己了，那就没有过去事了。没有过去事，你心里就解脱了一半以上，因为烦恼是从心想生的。那未来事未至，莫怨莫求啊，未来心自觉，即名无未来事啊。那我们很多人往往就是会想啊，想哎呀，这个这样子的话啊，如果将来会怎么样啊，啊那这样怎么办啊。但是我们一般都往坏处去想啊，因为烦恼心所有26个，所以一想到未来事情也是烦恼的不得了啊。所以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以前也会这样想，但是我想到哎呀，该来的总是要来，不该来的总是不会来，命中有的啊，你跑不掉啊。这古德常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这一切都是造作，报尽防空。那如果我有过失，我有过去，我忏悔，该报的我愿意忍受，那报尽防空，我报进来以后，我更得到解脱，更能够得到智慧。为什么呢？很多这种啊，你的修行的路途上啊，你本来会成就，就是被你这些障碍、业障、报障把你绑住了。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学习佛法啊？首先要叫你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第一个叫你认识自信，第二个就叫你忏悔业障，因为忏悔业障才能够扫除你的修行路啊。就像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到某一个地方去啊，开了车子了，你有车子了，又有道路了，可是道路呢都是石头，坑坑洞洞，怎么办呢？石头要搬开了，坑坑洞洞把它补平了，你车子还 好开啊，不一定要打成柏油路啊，对不对？不一定要打成那个甲级路面的，但是最起码也不要大石头空空洞洞，那个翻车的，对不对？忏悔业障就是有这个力量，忏悔业障。那忏悔业障它重报轻罪啊，重报轻罪啊。所以我们随缘消旧业，更莫添新殃啊。所以在一个修行佛法的过程中，如果你是真正发菩提心，你要想要一生成就，想要你能够啊，乃至于修学净土的人，你一生想要能够往生净土啊，来成就无上菩提，那多多少少要消一部分的业障啊。你看，包括玄奘大师，啊，玄奘大师，你看他的功德有多大，把这个经典翻成了我们汉文，让我们现在后代的佛弟子都能够来学习佛法。包括韩国大藏经也是用我们中文的。所以我们中国四大翻译经典的四大译师，玄奘大师翻译的最多啊。他要往生的时候啊，要入涅槃的时候也是生病了，病得很痛，很痛苦啊啊。那他心里也会怀疑啊，哎呀，我难道我翻译错了吗？我翻译经典难道错了吗？我说为什么啊还会得这么痛苦的病啊？为什么这样啊？他心里也很疑惑啊。那时候天人来跟他讲，现前来跟他讲啊，说你翻译的一点都没有错，没有问题，但是你无始劫来的业力就在这一世 爆掉，全部爆尽了，再加上你的功德啊，你这些续活慧命的无量功德啊，然后加上你这个病痛的啊，把你这些病痛的重罪转轻，就这样把你爆掉，你命中升到斗率天啊，弥勒菩萨已经准备个位置给你了，你马上就会到那个地方听经闻法了。你看看啊，玄奘大师啊，入涅槃以前还是病痛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该来的就要来，就来，对不对？我们不必逃避啊，但是你相信三宝，相信佛菩萨，绝对让你有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所以一定要信佛信三宝啊，真的，因为我这个不是跟大家讲一讲而已啊，我也是碰到很多逆境，我都这样观啊。像那时候我们建筑景气很不好的时候啊，今天买地过一个月啊，地价掉两成啊，那好啊，房屋要推出，再过一个推出，房价掉四成，根本没办法做啊。那个成本是卖出去的东西高于成本，特别低于成本啊，成本比如说一平。那这个30万房屋卖25万，你看卖一户赔一户，所以啊，你看我们那个股东，我们里面的股东都觉得，哎呀，与其这样下去，那时候有很多建设公司一家一家倒闭，一家一家的倒闭，啊，都是大公司哦，啊，他们的土地都是银行贷款的，贷70%的，有的贷80%的，他们要把银行那个土地照银行的价格卖给人家，只要帮他还银行的钱就可以了，还卖不掉。你看人家还跟他讲，银行的价格还要再杀他的一层两层。你想想看，他卖了地还要再拿钱去银行还银行，他根本还不出来了嘛，所以干脆就丢给银行倒闭了。很多公司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碰到这样的瓶颈啊，那我们就好了，我们公司就开始来重组了，要走的人就走吧，就走吧，就这样走，走到最后剩了一点点，对不对？公司剩一点点资金也不能做了，对不对？啊，说好，大家有意思要做，那我们就做嘛。所以我把剩下的，除了哪一部分买那个深坑的那个道场的土地，其他我通通再放回去。